安，高兴能够再跟你们一起来敬拜我们的主。刚才主席已经念过撒母耳记上第八章，第八章里面特别讲到一个以色列人划时代的事，就是以色列人要求立王。从此以后，以色列这个民族就进入王国的时代。这个很久很久以前啊，也就是我当年年轻的时候，那现在也不太老哈，那总有更年轻的时候。那个时候呢，那个年轻人呢就去教会，那去教会的时候呢，那总愿意呢按照牧师的这个要求啊，带新朋友去教会。那个时候呢，年轻人嘛，也没什么家庭哈，那同学啊、朋友啊，那就是经常就是在一起的话，就说啊，礼拜天去哪儿啊？我就说来，要不要来教会？那有人没去过呢，那就说好，跟你去教会。那我就去教会了。完了去了教会呢，听牧师讲道。当然了，一般新朋友听牧师讲道讲的是什么？大部分怎么样？都不知道牧师讲什么。所以我们这当牧师也不容易哈。那为了新朋友讲道，还得要讲点让他们听懂的东西，也是一件不容易的事。但是不要紧。他就听了牧师讲道完了以后呢，听完了以后，他出去的时候呢，他就问了我一个问题。那这种情况也经常哈。那问了我一个问题，他就问：这你们基督教徒是入世呢，还是出世？入世啊。这个入世出世是佛教术语，对不对？我们都是中国人哈，都懂点。那入世什么意思？入世是与罪恶的世界认同。那出世什么意思？出世就是脱离这个罪恶的世界，对不对？那请问你们基督徒是入世还是出世？入世，这有点问题，问题很严重。所以当时我想了半天，我一想，到底是入世呢还是出世？天主教宗教改革之前，天主教有一批修士怎么样？出世，跑到深山里边，对不对？跑到山里山洞里边去修，那有些呢，这个我曾经看过。有些那个天主教的修士呢，是住在山崖上面的山洞里，就是进不去的，就出不来的。那出不来呢，那怎么办呢？吃饭总要吃吧。他们没事，他拿一根绳子往上吊，那有人呢就给他送饭，那多了呢就多吃，少了就少吃，当然还得送点水。所以呢，他就拿根绳子每天把它收上来，那就是出世。那我们就和宗教改革之后，就好像这个我们大街教会里边也没再提倡这个东西了。那现在我们到底基督徒是入世呢还是出世？你们也不能回答，当时我也不能回答，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就印在我的脑子里。所以我后来就思考，我们基督徒到底是要过一个什么样的生活？以色列人进了迦南地，进了迦南地以后，当时没有几样东西。第一，没有国王；第二，没有政府；第三，没有常备军队。你知道一个国家最重要的是什么？要有常备军队。为什么要养军队？养军队要保护自己的国家随时战斗。但是他这三样都没有，没国王，当然了，没国王就没政府，要政府干什么？你知道政府中有一个头吧？那我们美国也没国王，但是那个总统就差不多就像国王一样，不过他有任期的吧，就是时间短点，国王是一生的。所以没国王，没政府，没军队，什么都没有。一下过了好多年，每一次外族攻打的时候，都是临时召集人去打仗。那临时召集人就是说，所有的男丁 扛上你家的那个什么趁手的东西。那趁手的东西是什么？啊，就是菜刀啊，什么啊，大棍棒啊，对不对？那那个除草的那个叉子啊什么的，反正就拿着扛着，哇就冲上去了，就是去打仗了。那当然了，战争的是什么？败多胜少。结果他们就非常的不高兴。那带领他们的是什么人？前一部书里面《史诗记》讲到的，带领他们大部分战争是士师。当然士师有好有坏，后来越来越坏。那平常这个以色列这个民族里边总得有人管理一些事情吧，那平常什么人管呢？祭司。那前面讲过一个，那祭司，老祭司是谁？不是撒母耳，不是祭司。前一个祭司是谁？以利。那以利老眼昏花，对不对？那儿子呢也是要做大祭司的，那儿子怎么样？哎，就特别不好。结果这个是日常的领袖啊，当然的领袖就是大祭司，大祭司也不怎么好。那结果大家都觉得不怎么好，所以他们就出现一个很大的问题。当然他们没有看到这些问题里面到底是什么问题，没有检讨，这是他们自己的罪。他们怪什么？怪我们的民族没有一个好的领袖，没有一个好的领袖。哎，我说这话，在座的可能很多人都在考虑，为什么最近又怎么了？又开始选举了。因为选举选什么？选我们国家的领袖。所以我们就在那里想呢，就在那儿看那个辩论，对吧？从中选一个国家的领袖。美国也出很多问题，我们怪的是什么？没怪我们自己，而是怪什么？没有一个好的领袖。所以下面就出现了，他们就要求立王。第八章一上来，他们就开始要求立王。那立王有原因的，原因是什么呢？第一节，第八章的第一节，撒母耳年纪老迈，就立自己的儿子做以色列的士师。哎呀，这个是从来没有过的事。这个撒母耳老了以后，不知道怎么了，脑子有点糊涂啊。所以人呢，到老的时候，该退休的时候一定要退休。那真的是。因为这个不退休哈，这个麻烦。为什么呢？他老了就糊涂，你知道吗？还好他对跟神的关系上还是不太糊涂。你说你立士师做管理百姓，那士师是你立的吗？所有的士师都是神招的，你能够立你儿子做士师吗？你不是出毛病了吗？结果果不其然，他两个儿子不行神的道，结果就出现了问题。结果原因是什么？是很明显的，撒母耳两个儿子不行他的道，贪图财力，收受贿赂，弯曲正直。哇，这么一讲，几乎就是哇，这人不得了了，啊！如果有检察院的话，就该起诉他们了。所以这两个人真的是很差。你知道这两个人的名字叫什么？啊，一个人叫约尔，一个人叫亚比亚。你知道那个以色列人的名字都跟我们中国人的名字差不多，都是不像一个音，而是有意思的。约珥是什么意思？约珥从希伯来文的名字意思叫做耶和华是神。亚比亚是什么意思？亚比亚是耶和华是我的父。哇，那是撒母耳给这两个儿子起名的时候，代表着他对期望这两个儿子像他一样那么忠心的服侍神。没想到两个儿子就特差啊。当然了，有的人就开始在那儿研究，是不是这个撒母耳太过用功干活，最后疏于管教他的孩子。这个我不敢那么同意哈。这个不管怎么样，这个问题是很麻烦的，不知道为什么，反正就是这样。 那这是一个外在的原因，但是实际来说，他们有一个内在的原因。如果我们看刚才这段经文里边，其实内在的原因就是以色列人要求立王，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像列国一样，他们希望像列国一样，周围所有的国家，不管大的小的，还是城邦的，占山为王的，都有什么？国王。国王就是带领他们，带领他们干什么？带领他们征战。所以这就是第五节里所提到，像列国一样，干什么？为他们打仗。他们要一个领袖，不是在会幕之中神的面前侍奉神，他们希望要一个领袖，立一个王，带领他们征战。其实这一次立王啊，不是第一次立王，在士师记的第八章里面已经出现过一次。那个时候基甸起来做士师，带领以色列人，基甸做得不错，结果呢，以色列人就来到面前对基甸说，你既救我们脱离米甸人的手，愿你和你的儿孙管理我们。这句话很隐晦啊，你知道隐晦是什么意思吗？愿你和你的儿孙，那什么意思？儿孙就是很多代，不是一代，不是愿你和你的儿子，不是，不是儿子孙子再继续下去，那是什么意思？就是做王啊。哎，这讲话讲的还挺隐晦的。结果基甸听明白了，他说什么？我不管理你们，我的儿子也不管理你们，唯有耶和华管理你们。基甸拒绝了。所以基甸还挺明白，一下听明白了，他说你别来这个。所以那个时候他们已经开始动这个心思，想找一个领袖。当然讲到这里边就问到一个问题，那神在律法书里边有没有允许他们立王？其实神在律法书申命记十七章里边特别立了一个规定，是允许他们立王，但是立王的规定写得非常的详细，我给你们念一下，那是十七章第十四节一直到十九节。他说，到了耶和华你神所赐给你们的地，得了那地居住的时候，若说我要立王治理我，像四围的国一样，你总要立耶和华你神所拣选的人为王，必从你弟兄中立一人，不可立你弟兄以外的人为王。只是王不可为自己加添马匹，也不可使百姓回埃及去为要加添他的马匹，因耶和华曾吩咐你们说，不可再回那条路上去。他也不可为自己多立嫔妃，恐怕他的心偏邪，也不可为自己多积金银。他登了国位，你就要将祭司立位人面前这律法书为自己抄录一本，存在他面前，要平生诵读，好学习敬畏耶和华他的神，谨守遵行这律法书上的一切话和这些律例。其实律法书里面，律法里面有明确的规定，当他们想立王跟周围的国家一样的时候可以，但是立这个王神有几个要求。第一，什么？不可以增添马匹。请问王养马是干什么用的？好玩啊，平常出去没事儿骑骑马溜溜弯啊，是这样的吗？王养马干什么用的？打仗用的。那是什么意思啊？不要增加常备军队， 哎呦，王当了王，完了连常备军队都没有，那还是王吗？你知道王出门要怎么样？哎，前呼后拥啊，仪仗队就得有啊。那骑的马要怎么样？高头大马，别人看了以后要心存敬畏，那才是王啊。哎，但神跟他们说，如果你们立了一个王，那个王不可以多养马匹。完了以后呢，还不可以什么？不可以多积金银。请问有一天你做王的时候，你最希望的是什么？啊，看看你的那个宝库里边有多少什么金银，因为你看了金银，你心里就舒畅一点。你看，终于做王了，对不对？哎，那个王座都是拿金子做的，当然没钱的，就是拿木头，完了就包上金子，那也感觉的是心里舒畅一点。为什么呢？因为金子金贵嘛。但是神跟他们说，立了王不可以多金银，还是不可以什么？多娶嫔妃，就是多娶老婆。哎，这温饱思淫欲，人一开始怎么样？做了王就开始想什么？多娶老婆。那多娶老婆，那为什么不许多娶老婆？有原因的，圣经里明确的讲，你不许多娶老婆，是因为要得敬虔的后裔。所以不要想着休妻再娶，知道吗？你休妻再娶，你的后裔不会好的。哎，你就跟着你原配老老实实的待着就好。不知道有人是不是有什么心思？好，还有不可以什么？哎，不可以使他们百姓回埃及去。登了国位，要做只做一件事，做什么事？把律法书抄一本，平生诵读。你知道律法书在当时不是像现在一样，这个圣经一样，人人都可以拿一本。以前是抄的，人人不可以得的，只有谁可以看？祭司可以。那国王特别允许可以抄一本，在他的面前平生诵读。那国王像什么？像祭司一样。所以神要求立一个王，不是打仗的王，不是享受的王。这个王是要在神的面前像祭司般一样的服侍神的王。这是神对以色列人的要求。结果，他们要求立王，不是为这些原因，是为他们征战。当然，神给他们一个回答，给撒母耳一个回答，那是他们心里真正的原因。他们不是厌弃你，乃是厌弃我，不要我做他们的王。人就是麻烦。人不希望一个看不见的神带领他们，人希望一个看得见的人带领他们。你知道吗？每次选举推出来的候选人一定要怎么样？相貌堂堂。你有没有注意？有人说过，美国多少个总统？40多个。他们说，只有一个是低于6尺之下的，就是那个罗斯福。你们去数。这是人家特别人都研究过的。美国所有的总统都是6尺之上，没有一个矮的。为什么？这个男人都这起码得有点个头啊，往那儿一站，起码怎么样？哎，那相貌堂堂啊！哎，那相貌堂堂，所有的大家选的是什么？看得见的领袖。看着顺眼的领袖，人们不愿意选一个看不见的神来带领 我们的国家。当年这个第一任总统这个华盛顿，他带领以色列带领美国独立之后，那后来呢，当时呢这个听说哈，这个美国的这个总统呢，第一任总统他出门的时候也是要这个驾马车的啊。为什么呢？那英国国王他要出门要金马车的啊，所以呢他呢不用金马车，但是呢他也是要坐马车的，显示我们现在新的国家有一个新的气派啊。那后来呢就有人就劝告他啊，这个不知道真假哈，就是说劝告他，他这英国国王刚被赶跑了，干脆你做我们新国家的怎么样国王吧。但还好这个华盛顿总统哈，他非常是个很好的基督徒，他懂得这个道理，他说不，我不做，不但不做还怎么样，做总统只做两任。从此之后为这个国家定下了习惯，就是总统只做两任。其实那个时候他想做终生总统，就是无形之中的王，实际是非常轻而易举的，但是他没有做。讲回来，神的子民是要入世呢还是要出世？神带领以色列人出埃及，神给以色列民有律法，神特别对以色列人说，你是我的选民，神给以色列人有新的身份，带他们进入应许之地，在旷野训练他们40年，让他们到应许之地，其实就是一个目的，让他们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。结果只过了一代人，他们就开始不愿意跟随神，与列国认同了。基督徒也是神的儿女，神的儿女刚刚信主的时候，我立定心志，我要跟随神。但是有的时候你发现，时间可能过不了一代人，很短的时间，我们的心思就开始跟我们周围的人一样。我刚刚从中国回来，这一次去中国的时候呢，是带了22个人一起去。哇，紧张的我这个，你知道我回到美国的时候，我这个心呢才一块石头落了地。22个人呢，22个人有21张美国护照，所以很严重哎，你知道吗？这个美国人都进去了，一群人进去了。我们一架飞机就是11个人啊，入境啊，哇，这一群人就那么晃晃悠悠的进去了，啊，完了以后呢，大人呢，这个有几个，孩子就10几个，那孩子是不都不懂啊，有好多人是第一次去中国，哇，那个晃晃悠悠的，就是我弄得我很紧张，啊，要这个晃晃悠的被人盯上了，我这个麻烦大了，所以呢，这个去了。去干什么呢？我们就是给当地的家庭教会的孩子们办夏令营，我们就让中学生们带领中学生们。你知道今天的家庭教会其实面对很严重的问题，什么严重问题？家庭教会什么时候开始呢？应该是70年代末80年代初开始，那个时候经历过政治运动之后剩下的基督徒可能不过10万人，啊，到不了100万。从80年代开始到今天不过40年的时间，教会不断的增长， 到今天差不多有1亿的人口。你可想而知，教会的发展多么的迅速。但是今天教会出现了极大的危机，什么危机呢？教会的主日学，我说的是儿童主日学，小学部很多孩子，初中部只剩一半，高中部几乎没有。那我们去的时候，我们就要求说，我们做的，因为是英文营啊，这些都是讲英文的嘛，我们去的也是基本上都是高中生。那高中生去了以后呢，就是对着高中生最好最合适，啊，因为他们相似嘛。我们要求是我们对高中生。最后他们招的时候，他就跟我们说，能不能放宽一点条件？我说什么意思？我们招高中生招不来。那高中生都不来教会了，那我们说那没办法，那就初中生呗，你知道吗？就我们去的时候，我们才发现还有小学生呢。当然，小学生那是6年级的，啊，还有小学生也跟人来了，啊，小学生还不错，表现挺好，啊，毕竟在教会长大，这些孩子们还真的不错。好，这个，哎呦我的天啊，我看着我都快晕过去了。后来呢，我们这群孩子里边呢，因为我们分4个 station 啊，这个其中有一个是教他们唱教会的英文歌。那我们这有4个孩子呢，是专门呢啊，这个拉琴的、弹琴的啊、弹吉他的，大家全都有啊。我们原来还有一个打鼓的，那打鼓的，家里有事没去，没去成。所以这4个孩子呢，就在那又弹又拉又唱啊，就完了以后就教他们唱歌。那所有的孩子们看着这4个孩子的时候，就觉得哇，你们的孩子这么厉害啊！那我就问他们了，那现在国内已经很厉害的了，天天都为孩子那儿哈、啊，也是吹拉弹唱什么都上，啊，我说那你们怎么不行呢？他说哦，这个当地的童工就跟我们讲了，我们的孩子小学6年级之前把所有的考级就考完了，听明白了吗？没听明白啊，哎呦，所有的考级就是弹钢琴的6年级之前就把所有的这个反正说8级12级管他多少级呢，全都考完了，一次考过，考完了以后拿着那张纸就说结束了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上初中的时候就忙了，不再弹琴了，那高中就更不用想了。所以这帮孩子到了高中、初中、高中的时候，那个琴早就不知道哪去了，早就丢了。除了他有志还要再继续的，我走专业道路以外，几乎的孩子全部都不会了。所以他们看着他们还能拉、能弹的，他们觉得哇，你们真好哎。孩子们为什么不来教会？我就问他们，到底怎么回事呢？他说不行啊，我们升学压力大呀，啊，这个升学压力是很大。中国有的地方你知道吗，从初中进高中，有些地方哈、啊、不是上海北京还不太一样，有些地方初中进高中就砍一半人进高中，一半人进职业高中。那进职业高中的就是意思就是说你永远没有机会上大学。我们中国人一定要上我们孩子上大学，因为上了大学就是什么，就是读书人呢、哎、我们上了大学就是读书人呢，啊，用套用以前的话叫知识分子，你知道吗？对对对对，现在这个词没了啊，因为这知识分子太多了，就根本不用谈了。但是呢，现在他们发现了，人人都知识分子，那没人刷碗，没人去工厂，工厂招不到人，因为人人都读大学了，麻烦大了，没有劳动力了，所以政府就来了一条，从初中开始，咔一刀砍一半。所以呢，大家长都疯了，一进初中的时候，大家就开始补习，啊，就开始拼命补习。为什么？因为别人在补习，我不补习怎么样？就麻烦了， 输别不是输在起跑线，连半截都输了，你知道吗？这一输后边就所有的都没了。哎呦，所以叫中考，他们那个中考就已经差不多就像那个拼了老命啊，因为进不去就完了。哎，这是现实啊。结果教会里面的，请问是谁在那儿紧张？父母啊，父母在那儿拼命紧张啊，天天补习啊，拼命补习啊，就希望那孩子能够成龙成凤啊。进了高中就更不用说了，那就是偏偏的来啊，天天的来，一到五已经累得半死了，礼拜六礼拜天还要补习啊。所以后来我听他们讲完了以后，我就得了两个结论。第一个问题是父母的问题，父母就把每一个小时全都安排满了，包括周末。第二个问题就是孩子的问题，哎呀，好不容易今天有点休息，怎么样还让我去教会？没有了。还让我服侍？没了。你知道吗？就是这样，真的。所以什么还让我去什么夏令会？哎呀，又来了。因为他们招夏令会的时候没说有这一次不一样，他没不敢说，因为怕出事，你知道吗？所以呢就只说啊招夏令会，所以就没人来报名。为什么？因为每年的夏令会，他们的夏令会就是这样，讲道、查经、分组讨论，再讲道、再查经、再分组讨论，再讲道、再查经、再分组讨论。一天讲多少堂道？四堂道。完了到晚上了啊，可以有点 game 啊，那有点游戏，让你们轻松一下。完了第二天又继续讲道，一下四天。那你说那孩子还来吗？肯定就不来。所以他们，但是他们又不敢讲，今年不一样，因为有啊美国来的学生，他们不敢讲。那不敢讲呢，到后来招生招不齐呀、啊。你说这第一次招生招了多少人？只招了40个。哎，我说我们来了22个，你们才有40个，我们一个对2个。哎，我说我们可花了大价钱呢，我们光飞机票我们就花了大价钱呢。你们这么干，你还让我们下回还来不来？我这么一说，他们也急了。那这个没办法了，就私下里跟他说：“哎，今年不一样，让你的孩子来吧。”你知道吗？所以这个后来就把消息慢慢透露出去了。哎，这呼啦啦又来了一批。那来了一批以后，哎，这个他们就特别开心，开心的不得了。那下礼拜我们礼拜天里有一个分享会，那如果有谁愿意去听一听，可以听听他们的分享。这个完了就他们就很高兴。后来每一天就我们来了，我们也不能不讲道啊，那讲道就是我讲道了啊。那这个我每一天早晨讲道，先早晨起来先灵修，灵修完吃饭讲道，讲道完了还有分组讨论啊，分组讨论完了这早晨差不多了，就开始后边就开始就是啊节目了，就全都来了。所以呢后来呢这个我讲到的时候，我就心里有这很大的感动，我说这不行啊，这个我要对这帮孩子们也要讲一讲。我就指着那些伴奏的几个孩子，我说你知道吗，这些孩子都是高中生，他们是教会的 praise team。Praise Team 叫什么？敬拜团队。他们的敬拜团队每个礼拜五要来练习查经，查经完了练习。每个礼拜天早晨9点半就开始要到教会，开始怎么样？要练习，要和吗？完了，有的时候聚会结束，吃完午饭还要练习1小时。 你不能说今天我练习，明天不练习，不可以的，因为今天没你了，都大家都是就干不了了，风雨无阻。我就对他们说，因为他们忠心，神就特别赐他们能力。我就跟他们说，你知道吗？这四个人里边有两个是 concert master， 乐团的小提琴首席，两个神赐给他们特别的能力，并且神因为他们忠心，神赐给他们特别的聪明。因为我师母带他们，我师母就说了，他就观察这么多孩子，孩子不算太多，十几个反正，那有一些就比较愿意，有一些就是别人补习我也补习，明天考试今天怎么样绝不来，总有这样的。他就发现一点，那些坚持的考试 SAT 都比那些补习的怎么样高一点。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什么？今天我们的从父母到孩子都与世界认同，你知道吗？弯曲最麻烦的一件事，对孩子最受不了的是什么？补习，补习，拼命补习。为什么？全美国都没补习班，补习班最多都在哪儿？就在我们这儿。因为都是我们这些父母给搞出来的。你去问那些我们这边的那些白人老外，啊，他们都受不了我们这些华人父母们给我们孩子们的补习。当然了，我们成绩就一补了，当然就好一点了，啊，也不是好的特厉害，你知道吗？我告诉你，你那孩子如果啊就是挺乖的，人家好好读书的，不用补习。哎，那个拼命补习的都是不好好读书的。我说的有点道理吗？啊，不全对哈，但是我想我有点道理。真的，其实补习了半天，也就多个5分10分最多。但是结果怎么样？若是神要赐给你聪明，哎，就像他们这些人一样，我告诉你，不是多5分10分哎，还多很多哎。但是今天我们不是这么想，因为世界是这样的，周围的环境是这样的，我们就与世界认同啊，结果就出现问题。撒母耳向他们陈明利害，第10节到第18节跟他们说，哎，你们立了一个王，这个王要使百姓受苦的，要设立官员，要组织供养军队，要为他服役，要使你们的男孩做他的仆人，要使你们的女孩做他的使女，还要抽税1/10。抽税1/10，你知道为什么我们在到教会来要在神的面前奉献我们收入的1/10？其实当时1/10是供给王的份额，也就是承认我奉献的这个对象是我的王，我的主。所以今天我们到教会来奉献1/10的意义也是如此，那就是这个奉献给我们的主是我们的王，我们的主，所以1/10。所以他在这里讲得很清楚，所罗门在世的日子就是如此。圣经里说，所罗门每日吃用的饮食，细面30格尔，粗面60格尔，肥牛10只， 草场的牛20只，羊100只，还有鹿、羚羊、这个豹子和肥畜。所罗门一天吃的东西那么多，当然不是他一个人吃的，大臣呢一块跟着吃，宾客一块跟着吃，他的手下的臣仆一块跟着吃，天天奢华宴乐。结果所罗门后来死了，死了以后众人来见所罗门的儿子说，哈哈，请你把手抬轻一点，不要再让我们供养这么多吃的。最后结果这个罗伯安，这个傻乎乎的罗伯安就说什么，我父亲使你们负重恶做苦工，现在你求你使我们做苦工轻一点，我告诉你我的手啊比他还厉害。这么一说，立刻10个之外就分裂出去了。他傻乎乎的。后来撒母耳还跟他们说，告诉你们还会有坏王啊，坏王不听他们的抱怨，这个但是他们自己都不愿意听。这个人就是这样，认准了一件事儿，别人怎么劝他都不爱听，明明知道事情不好，但是人就喜欢要去做，你非得不给他怎么样，他就躺在地上不高兴。其实我们有时候在神的面前求的时候也是如此。前一段时间我碰到了一个这个已经离婚的弟兄，那跟他离婚呢，他说我就说怎么回事啊，怎么都这样了啊。他就自己说了，他说，嗨，我当初不知道为什么。我说什么意思啊，不知道当初为什么。这个我要跟这个女孩子结婚的时候家里人非常反对。我说为什么非常反对，因为家里人认识他，家人认识他，知道他这个人脾气有问题，脾气有问题呢，就说你们俩不合适，最好别那个什么。完了结果呢，他就说不行，我就要做，就非得要结婚了。结婚了也生孩子了，那生孩子了过了有20年了，最后实在不能忍受了，结果怎么样，就拜拜了。那孩子因为孩子也大了，所以他就跟他拜拜了。拜拜了以后，你以为拜拜了就那么痛，就那么高兴啊，从此幸福快乐啊，没有了。我跟你说那个痛苦永远在心中。我跟你说上帝说二人成为一体啊，就是成为一体以后你要非得要分开，就是等于拿那个刀在那锯，锯完了以后呢，这会儿有一道那个永不愈合的伤疤，完了以后那当然痛了，你以为不痛啊，哎，好像没事儿，我告诉你痛一辈子。所以他就自己就说，哎，说不出话来，我想当初不知道脑子里哪根筋有点问题，最后就这样。但是我就说了，我说是啊，当时不让你，如果你真的不让你了，我告诉你你怎么样，遗憾终生。后边还有一句话，什么死不瞑目。这就是怎么样，人就是这样。那以色列人就是这样，神给他臣民厉害，他们就是说我们就是要一个王，他们还是强烈要求，心地刚硬。连非利士人拿到了约柜都懂得不要心地刚硬，把约柜还回去。以色列人心地刚硬，只要一个打仗的王为我们征战，这个王不是为耶和华征战，而是为我们征战。神让坏事变成了好事，首先神按着他们的心意给他们立了一个王，那个王是谁？扫罗。扫罗是怎么样的一个人？圣经里有描写，他 他说又健壮又俊美，在以色列人中没有一个比他的，身体比众民高过一头。哇，像姚明那么高哎！往人群中一站，都是在这儿，又健壮，对不对？还怎么样？还俊美？哎呀，这个男人俊美就比较少一点哈。弟兄们在座的有没有俊美的？你知道那个男人俊美不得了哎，哇，那个走在路上都有人回头的，啊，这个姐妹们这个漂亮一点，这是正常的啊。那男人一俊美了不得了，啊，所以那个有一个总统是俊美一点，大家都选他哈，这个是真是。结果一案例，这个王一说，这个撒母耳一说，看哪，这是你们的王。结果大家一看怎么样，立刻伏伏在地，就说愿王万岁，因为合了他们的心意，又壮又俊，结果愿王万岁。神首先按照他们的心意立王，结果扫罗王在极短的时间内不按着神的命令做事，神弃绝扫罗做王。神后来又按着自己的心意选大卫，大卫当时被选的时候是一个童子，也就是20岁以下，十几岁牧羊童。圣经里没有记载他多高，但是可能他不太高，普通中等个，跟大家差不多。因为圣经里从来没说他身材高大，也没说他健壮，只是说他人长得比较俊一点。扫扎木尔去大卫家看他所有家的儿子的时候，一看见第一个就说什么，哎呀，这个不错，为什么？又高大又健壮。最后神就跟撒母耳在旁边耳朵边就说什么，耶和华不像人看人，人看外貌，神看内心。所以神就拣选了最小的儿子大卫做以色列的王，并且神跟大卫家订立永远的约。结果大卫的子孙登上王位，一代不如一代，一个不如一个，越来越差。那差到什么程度？神让他们亡国。后来神亲自派自己的儿子来，立耶稣基督成为永远的王。他不欺压，不奴役，不征税，反而为他的子民舍命服侍，还赐福给他子民。讲回来，基督徒是入世呢还是出世？其实基督徒既不入世也不出世。不入世说的是不同流合污，我们不上山修行，反而应该是出污泥而不染。这是我们基督徒的一种的生活。一颗心如果充满了这个世界，你心里不会有地方再容纳神。我们心里世界的成分越多，神的爱在我们的心里就会越来越少。羡慕世界的荣华会使我们失去生命的冠冕。基督徒可以不怕刀枪的敌人。公元初世纪 基督徒面对极大的逼迫，那时候敌人是明显，他们靠着主给他们的力量胜过了。逼迫过去了，敌人不再握着刀枪，而是面对的是财富、名利、地位。基督徒再也不认为这些是他们的敌人了。结果基督徒在很短的时间内开始像列国一样了。刚才我们讲到中国的教会，其实中国的教会也是这样。刚才说中国的教会，家庭教会是在极短的时间内成长，但是当教会慢慢浮出水面，聚会也开始成型，慢慢的开始像我们正规的教会一样，有主日，有敬拜的地方，有讲员来讲道，他们叫说叫正规化。但是正规化带来的是什么？大家来到教会就像我们外边的教会一样，行礼如仪啊。我们外边所遇到的教会所面对的问题，里边的教会全部都遇到。有的时候他们面对的问题比我们还要多，为什么？因为他有时候没有经验，不知道怎么处理，面对的问题比我们还多。很多教会的传道人都天天面对的是怎么处理这些问题，只在极短的时间内，教会成长，但是教会出现问题。最近我想很多人已经听过，现在国内的政府对教会打压非常的严重。我们神学院在那边有两个聚会的地方，教课的地方，有一个地方就完全被查封，突然之间就包围搜查办公室，拿走一切的东西，突然间那所有的课程全部停止。那有些地方还好，那是跟看看当地的政府怎么样。那我去了以后，他们也就说，哎呀，为我们祷告啊，这个啊，这个什么，有些人说的比较极端一点，说啊，这是撒旦魔鬼的工作啊。我说 no, 等一下，我说这是好事啊。我说你知道吗？从教会历史来说，每一次教会有逼迫的时候，教会才重新得到复兴。每一次教会风平浪静的时候，怎么样？一定开始衰落。今天我们美国教会就是这样。美国教会现在已经看不见什么年轻人了，剩下的都是老人。那你去欧洲教会，连老人都没有了，是不是？你去一个教会做礼拜，你会发现连老人都没有了，是有还有几个老人，就是但是后边全都是空的。美国教会还不错，就是大家还都有，但是都是老的，没有年轻的。大部分的年轻人去了大学，出来以后再也不去教会。我们的华人呢？我们的华人在这个美国教会在这边，也就是几十年，不到一百年的时间。结果现在也是如此，没有年轻人。我们的年轻人大很多都失落了。有人做过统计，70%-80%我们华人的子弟只要是去了大学回来就失落。今天我们的问题是什么？我们太安逸了，我们生活太好了，我们天天想的是什么？iPhone、 Tesla， 对不对？都想的是这个。我们从来不会为我们的信仰祷告，慢慢的就是这样。我记得我小的时候，家里有一些弟兄 和这个姐妹来，啊，跟我父母在那里谈话的时候，都是谈信仰，因为他们刚刚经历过逼迫。谈信仰，那个心里那个火热，我在旁边看着，我都不觉得不知道为什么，因为那时候我年纪小。但是现在，我们在一起谈论的都是什么？哪里好吃？哪里好玩？退休生活应该怎么安排？不光你们这样啊，大陆的教会在极短的时间内也是讨论的都是这个。我们下个月去哪儿玩？因为中国的退休人士更多，天天就知道玩，很少讲到服侍神。为什么？因为我们在极短的时间内像列国一样了，与世界认同了，忘记了我们是神的儿女。如果我们能天天提醒我们自己，我们是神的儿女，我们应该服侍神，我们应该为他而活。我不是反对大家去做 cruise， 大家去哪里游玩一下，而是在任何的时候都想着怎么样能够为他而活。能够想着为他而活，我们才能真正知道我们是什么样的人，我们才能真正的出污泥而不染，过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生活，为他做见证。求主帮助我们，我们一起低头祷告。爱我们的主，你赐恩给我们，让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享受很多的恩典。你赐福给我们，让我们在这个地方蒙受你极大的祝福。你也给我们很多很多的东西，给我们儿女，给我们家庭，给我们房子，给我们享受。但是主啊，求你让我们的心不要远离你，求你让我们每一天的谈论不是谈论世人的追求，求你让我们思考怎样为你而活。主啊，帮助我们，帮助我们的教会真正为你做见证。祷告奉耶稣的名。